这次正道经文是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。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吗？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负荷很满的人，一旦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，你发现自己就立刻成为一个超负荷的人，就成了劳苦的人。比如说你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，或者你需要你全部的时间都要花在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生病了。除了身体的劳苦之外，还有精神上的担子，家人生病了，甚至去世了，家庭、婚姻、人际关系，如果出现问题，这些事情立刻好像在你的精神上，好像开了一个漏水的龙头，你的精力和体力好像很快就要枯干了。过去的痛苦的经历，就好像一个包袱一样，它在我们心里的压着，重担久久的不会离开。这些还是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，还有属灵上的，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，看到自己内心的污秽，良心会责备你，对基督十分的愧疚，都是相当的煎熬。我们也因为别人的罪而忧伤，也因为别人的罪，我们在承受后果，在哀叹。诗篇作者很多的祷告都是因为别人的逼迫，他自己在承受那罪的后果。我们因为别人的罪而难过，同时我们对别人的罪，我们又自己又不能对别人的罪做出正确的回应而难过。这几种难过交织在一起，是在最终的忧伤。我们还有没有得救的家人，我们为他们的忧虑，特别是他们得了重病，或者是他们年纪变大，逐渐的走向那悬崖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直往下沉。在这样的，如果你是这样的，你是劳苦的人，或者在某个时候成了一个劳苦的人。劳苦的人会对摩西有同感啊，我们一生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没有什么劳苦的，一切都很平顺的，那么你也要预备，将来某一件事情突然超过你能力的范围来的时候，你会在顷刻之间就会成为一个劳苦的人。还有一些人一生平顺，不认为自己劳苦，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有重担，因为在属灵上你可能还没有得救，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重担的人，你不知道你每天所犯下的罪是给你加增那重担，是加增上帝的愤怒的。就连合神心意的大卫都说，我的罪孽比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你不心寒胆战，不是因为你没有重担没有罪，而是你是属灵上很迟钝的， 瞎眼的。不论你是否现在就是那劳苦重担的人，或者是你现在不是，你将来要预备，一旦发现你受不了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或者是你还没有在属灵上苏醒的人，其实你背负着极重的担子，一步一步的走向悬崖的人，这样的劳苦，并不是我们的经验。我们看这个人劳苦，那个人劳苦，我们就说啊，都是劳苦的。这是因为上帝在创世纪就给亚当和夏娃的咒诅，这个咒诅包括男人和女人，包括身体，包括精神，包括属灵上。你看创世纪的3章15节的咒诅的时候，亚当，男人、女人，然后对亚当说："你要终身劳苦，地上要给你长出蒺藜来，你要满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"这是身体上的。然后对女人说："我要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辖制你。"他有精神上的这种夫妻关系的，也是这样的一种痛苦，然后把他们两个赶出去，在伊甸园的东边设安。基路伯有转动的火箭把守生命树的道，也就是说，你的生命树到不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树林上，你想回去也回不去。在创世纪中，因为人的堕落，这个劳苦重担，无论是身体、精神还是灵魂上，都临到了我们，所以我们看见了，比比皆是。每一个人，你仔细聊一聊。都有很多的担子，至少是过去的，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。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出，这个劳苦实际上是对整个人类的，或者是我们迟早的事情。有些人看到，有些人一生没有任何事情，一生甚至是恶人都一生平顺，但是上帝对那拉撒路旁边的那个财主说："你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如今你倒要受痛苦。"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当你承受担子的时候，你是否会变得非常的烦躁，想要发脾气，想要抱怨？想要快快的把这个担子完成，或者是希望担子拿去，甚至想要逃离这个担子。在这样的劳苦当中，或者你将来当你遇到你难以忍受的时候，基督在这里在说话，他说："到我这里来。"这个基督，就是在创世纪3章15节这个咒诅劳苦的咒诅当中，突然提到的一句话："女人的后裔。"如果是咒诅是黑暗的话，在这咒诅中有一点亮光，就这个亮光，女人的后裔要伤那蛇的头的这个女人的后裔，在4000年之后，再对这个劳苦的人再说："你到我这里来。"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他应许并教导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在他那里得享心里的安息。我们看他邀请的是谁？他所应许的安息是什么？怎么得到这样的安息？为什么我们到他那里就能够得安息？这个安息。是与劳苦相对的，是在对创世纪3章15节对整个人类的劳苦的咒诅当中的一个对应，是关系到人类的安息，包括你和我。我们首先看上帝 基督所应许的安息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二十八节原文呢，他是说到我这里来，不说比那个可以到我这里来是没有可以这个的，所以是比这个还要语气还要强。他又是邀请又是吩咐，不是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的意思，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要来呢？耶稣说，我要给你们安息。这个原文大家慢慢会学原文的话，就是我给你们安息的意思。而且这个我是一个强调，是我给你们安息，他特别用了一个强调的词。这个安息呢，孩子们，安息就是休息的意思，就是英文中的 rest 的意思。很劳苦的人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个。这位主他在说这样的话，也就是说，在劳苦的人这样的人面前，在渴望休息的时候，有一位在呼唤说，我给你们安息。这个我是谁呢？这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出现的我是谁呢？只要看这一章十一章和紧接的十二章的话，就它的上下文就指出，这个我是一位拥有一切的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弥赛亚，他管辖天堂和地狱的审判官。是在审判的背景之中在说安息的问题，而且在十二章一开始就说他是安息日的主。当你我在劳苦的时候，这位上帝的儿子安息日的主对你说，我给你们安息，你们不要到别的地方找安息。这是上帝之子的应许的安息，他答应的事情。你有没有因为劳苦来到主这里得着了安息呢？有人因为车祸而劳苦，他就来到了主这里，主赐给了他那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有人因为婚姻的破裂来到了主这里，他不堪重负，主赐给了不但是今生的安息，还是永恒的安息。有人因为重病，有人因为逼迫来到主这里的，发现这位主是安息的主。那么已经信主的，当再一次劳苦的时候，他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他发现主照着他的应许还在兑现着他的这句话。主耶稣使重担劳苦临到你身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上帝在安排着一切，使你到他这里得安息。他在呼唤着你，你在到处的寻找安息之所的时候，哪里可以安息的时候，这位主为了他圣洁的目的，他在呼唤着你，吩咐着你来安息。不要听各样的声音，这世界上很多的人，很多的理论，很多的哲学家说你这样做的话会得安息，你会幸福，你会不受这个烦扰，你甚至可以四念皆空，你就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了。不，基督说你只有到我这里来得安息。不要相信那哲学，那各样的宗教。那么这位安息日的主，他要给的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？ 我们看29节，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个你要看原文的话，它是灵魂的安息的意思。所以它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时候，心里的意思可能是指内心深处的意思。所以它是一种非常深深的一种安息，不仅仅是身体和一个担子突然拿下来以后，哎呀，好了，这种安息远远不是。这个灵魂的安息呢？又是什么叫灵魂的安息？因为各个宗教、各个哲学都在应许着灵魂的安息，而这个安息呢？你看这个29节，他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个安息是一个负轭的人、负基督的轭的人和学基督的样子的人，他所有的安息。是这么得来的安息，不是我们自己想啊，安息的话就是安息。耶稣在说是什么样的安息，是怎么得着的？待会儿还会再细讲这个得着这个安息的方法。我们先看这个安息到底是怎样的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这个轭吗？轭的话，就是一个弯曲的一个木条，有一般是两个牛在一起的话，用两个轭；一个牛的话，就有一个这么弯曲的套在这个牛啊一些牲畜的这个脖子上。这样的话，它可以拿干活，干那个农活，或者是可以装东西啊、拉东西啊等等的。有个绳子可以听主人的话的，这叫轭。那么耶稣说呢，这个安息的人是一个负基督的轭的人。这个轭呢，它除了同负一轭，是指这个需要配搭，两个一起这样走配搭以外呢，只要圣经中单独提到轭的时候，它主要是指轭下面的是仆人，他要做主人的事情，这个叫轭，或者是轭上面是王，这国民要为王服务，这个叫做轭。比如说提摩太前书6章1节说：“凡在轭下做仆人的。”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，还有这个，前些时候我们查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提到这个，以扫，这个想要得到祝福，最后以撒把祝福给了雅各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给这个，以扫的时候，最后在他哭求之下，以扫得了这么一个祝福，你。以撒对以扫说：“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。到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。”也就是说，他前面是服侍侍奉你的弟兄，然后你要挣开他的轭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轭是一个主人和仆人的这种关系，是要一个侍奉的关系。所以说，负基督的轭的话，也就是说，基督把他的轭放在。你我的脖子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他的仆人，是要听他的，做他的事情。一个安息的人，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是有灵魂的安息。这个安息日的主，看到劳苦重担的人说：“你到我这里得安息。”结果呢，说给你个轭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是安息，他给他一个合适的轭，最好的轭，这样的是安息。而且他除了这个以外的，还说你要学我的样式，我心柔和谦卑。他这么说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有灵魂安息的人的话，他一方面他脖子上有轭，另一方面他在。学习着效法着柔和谦卑的主，他有轭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轭的话，意思就是说我有个主人，我要听他的，我不按照自己的意思，我按照他的意思。然后我的心是什么样呢？我是一种顺服的心、谦卑的心、柔和的心，主人的一切我都顺服。他给我的家的任何的担子，我绝对降服。我巴不得为他做事。啊，那个心柔和谦卑， 你有这样的安息吗？你是一个来到主的面前，把头低下来，把主的轭放在你脖子上的人吗？你是一个一心一意想要学习那柔和谦卑的人吗？这样的人叫做安息的人。你会不会像那个被群鬼附的人？他被鬼被基督赶出两千，那鬼到了2000头猪以后，这个人在主的面前，他非常的安静。他这样的一位安息的人，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人是一个低头在主面前负轭的人，他很柔和，他愿意为主做事。他不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他要负基督的轭的。但是这边有许多的人，他们不负基督的轭，他们个个负的是自己的轭，负的是世界的轭，是别人的轭，别人的期待。他奔跑，为了轭，为了完成自己的各样的这个目标、任务、计划，他与基督无分无关。他所要做的是要抬高自己，而这边低头负主轭的人，他所要学的是柔和和谦卑。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？你以为这一类人就是那背着自己的轭到处欢快的乱跑的，有安息吗？那谎言之父撒旦骗他们，你只要这个事情做好了，你就有安息；你只要离了婚，就有安息了；你只要离开这个城市，你只要完成这个，得到这个博士学位，你就安息了。到处是谎言，为了这个谎言，为了这个安息，不断的奔跑，发现这个谎没有得到安息。撒旦再给你一个下一个安息哦，如果那个事情你完成的话，你就得安息。基督说到我这里来得安息，你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你是一个负主轭的人吗？你愿意降服在主面前？愿意他的旨意成就的人吗？你是一个追求柔和谦卑的人吗？或者你身上所负的轭，其实多半是你自己的。你想要出人头地吗？你要安息吗？你以为怎样才能得安息呢？安息的方法就是到我这里来，基督说，是一个相信，凡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。你首先要相信他，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他是基督，他掌管着天国和地狱的钥匙，他掌管着那生命的树。到我这里来。第二个，他不会到你到他这里来以后，你就可以躺下休息。他说：“负我的轭，你不这么负的话，你还是得不着安息的。”要负我的轭，这个负基督的轭的话是什么样子呢？什么叫负基督的轭？我可以看一段经文，《耶利米书》31章18到20节说，耶利米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：“你就是耶和华责罚我，我就是指以法莲，就是耶和华责罚以法莲，以法莲便受责罚，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， 不惯负轭，就是孩子们就是还不习惯于负轭的，从来没有负过轭，或者是刚开始负上这个轭的话，他不习惯的。牛犊就是小牛，以法莲就是代表以色列，他刚开始负轭的时候，他老是受责罚，他还不习惯。然后他说：“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。”我回转之后，就真正懊悔；受教以后，就拍腿叹息。我因幼年的担当，幼年的凌辱，就暴愧蒙羞。所以，当耶和华神把轭加在了以法莲身上的时候，他像一个不惯负轭的小牛，然后不断的受责罚，然后他就不断的回转。回转以后，他拍腿叹息；他受教之后，他抱头蒙羞。他很后悔，是一种，他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。那牛没有负过轭的话，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；但他一旦负的轭的话，是按照神的、按照这个主人的方式来做的时候，他不习惯，他就不断的受责罚。而上帝就是对他自己的孩子要责罚的，所以他不断的责罚当中，他就才认识了这位主。他就不断的懊悔，向他认罪，他就慢慢的要为他做事，而这样的牛得安息。我们想一下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到这世上的时候，他总是说：“我差我来者的旨意。”他就像好像一个负轭的人，他身上唯一的目标，就是把父的旨意成就，这就是基督。他说：“我不按照我的意思，就按照他的意思。他是我的主。”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”你是否愿意回头看自己的轭呢？你的许多的目标，你现在所忙碌的事情，有哪些你知道是主要你做的？哪些呢是自己的私欲想要做的？没有经过耶稣的同意，就自己在奔忙。哪些是真正是给主看的？哪些真正的是给人看的？哪些是真的是为着主的荣耀，哪些是为了自己的荣耀、自己的虚荣？哪些是真的是为了爱神和爱人如己而做的？哪些是出于爱世界而做的？哪些是经过认真的查考圣经、祷告之后，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，愿意付出劳苦的？哪些是没有经过祷告、没有经过对照神的话语，直接想当然的就作为自己的事情来进行劳苦的？你在负主的轭的时候，主赐给你那深深的安息。你如果偏离了，像那牛犊一样，你偷偷的装上了很多自己的东西，趁着主人不在的时候，想要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你要受责罚、受管教。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，直到你得着那安息。如果你发现你所追求的、所辛苦的，不是基督的轭，是自己的私欲，是父母的期待，是别人对你的盼望，还有一些目的是不能告诉别人的话，那么如果你不丢弃这些的话，你就好像会得着一些目标，但你却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安息，你失去了那灵魂的安息。你渴望安息，你劳苦的时候，你最需要的是安息，结果你恰恰在失去安息，因为耶稣要给你这个担子，要给你这个重担，目的是要到他那里得安息。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爱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安息的方法，就是到他那里来，负他的恶，学他的样子。那么他的样子呢？学基督的样子。那么孩子们，如果说你要学习基督，学习基督，如果说基督最重要的一个特点，学习什么？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只有一个特点。把这么伟大的神，如果单单的要强调一个最最基本的话，耶稣说：“学我的柔和谦卑。”哦，原来基督徒是要学这个。如果只学一点的话，基督如果说是顺服是他外在的特征的话，他内心的特点。就是柔和谦卑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却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他这个谦卑，是出人想象的谦卑。他的柔和，这样的柔和。你是怎样的柔和谦卑呢？你发现，你对神的话语是越来越容易接纳吗？还是你对神的话语越来越麻木了呢？你越来越留心上帝的意思，而愿意顺服呢？还是越来越按照自己的意思？你是在人面前是越来越谦卑呢，还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呢？耶稣告诉我们得享安息的这三个方法，他又说了：“我的安息是容易的。”我能够得享安息，真的能够得享安息。虽然你负我的轭，虽然你还要像学一样学我的这个谦卑，但是呢，你还会得着安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十节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个轭是容易的，为什么轭是容易的呢？我们从，历代啊，不是列王记上的12章7节中看出，一个王如果是服侍这个百姓的话，那么这个百姓他们所负的轭会轻一些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轭是容易的，是因为这个王他是一个服侍百姓、服侍他仆人的这么一位主。就是他为门徒洗脚，这样的主的话，他的轭是容易的。你即使背担着同样的轭，同样的轭，这个是一个很轭的一个主，这个是一个愿意服侍仆人的主。那么，即使同样的轭的话，这也是容易的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这个轭的主人是大有怜悯的。这个就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以法莲，他好像不惯于负轭的时候。他就开始拍腿叹息，他就抱头蒙羞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以法莲说，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18到20节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深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就他一方面在管教着这个牛犊，负轭的牛犊，另一方面说，我恋慕他，我怜悯他。这是我的爱子啊！是这样的一位主，怜悯的主的话，他的轭是容易的。 那么耶稣还说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十二个使徒他们的担子轻省吗？使徒保罗，他经历过那么大的苦难，这个也算轻省吗？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是轻省的呢？我们看保罗怎么说。保罗呢，他说了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说，他说他身上有刺的时候，他很痛苦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以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保罗在说，他在很难三次求主这么难的时候，他发现他学习了柔和谦卑，他夸自己的软弱了，他不再依靠自己了，他负了基督的轭以后，他愿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，我谦卑下来，我软弱，这个担子是基督在他的能力上显得完全，是他软弱的时候反而刚强，这是主的刚强。你发现没有？他说你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子，谦卑下来的时候，发生奇妙的变化，担子轻了。保罗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着。耶稣说，我的担子是轻的。保罗还说了一句话，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。也就是说，当他看到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在等着他的时候，他的那点苦楚在我们看是极重极重的，他说是至战至轻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他前面有盼望、有喜乐、有冠冕在等候的时候，他的担子也轻了。我们主耶稣也说，因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架的苦难，是这样给了他力量，担子也轻了。耶稣说，我的担子是容易的，我的轭是轻的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跟你原来的轭，我原来的担子相比较。我们信主以前所负的轭是法老的轭，是世界的轭，是私欲的轭。我们不但付上这样的轭，听从自己的私欲的安排，听从撒旦的谎言，而且我们承受了罪的后果，不但是今生的愁苦，还有永世的刑罚。这样的担子，这样的轭，谁能承受得了呢？但是基督在这里却把轭做了一个交换，他在吩咐你背负他的轭的时候，你的轭、你的担子不会一笔勾销的，那有上帝的愤怒的。你得罪了神，至高的神，不是没有事情的，是基督负了你从前的轭和担子。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，我再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3章的部分经文。基督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 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么多，这么多，按照自己的罪来负的恶，都来到主的面前，堆积如山。基督说：“你们过来负我的恶，我来背负你的重担，就是地狱。”耶稣说：“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恶是容易的。”亲爱的信徒啊，你我应该受咒诅的，是应该背负着那个恶一直往悬崖上去的，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不但要担你的恶，因他的鞭伤，你们得医治。因他受的刑罚，你们得平安。耶稣说这句话的背后，有极重无比的代价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偏行歧路。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，都归在他身上。你信靠这位主吗？如果你仍然是背着自己的恶，奔着自己的伟大的前程跑的话，耶稣在呼唤你，让你来到他那里去，悔改，相信。他让你负他的恶。不要与世界一样，每一个人都在往上爬，基督却在往下走。你要信他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真信和假信呢？一个真信的人，他是一个重生的人。他看见自己的罪，看见基督的受死，他不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了，他不能容许自己继续犯罪了，他开始恨无罪，他渴望圣洁的生活，他渴望低头，他不再做罪的奴仆了，他愿意做义的奴仆。基督啊，你要我怎么做？我愿意做。如果你还不是这样的，要么你可能还不懂，需要教导，要么你可能就是不信的。你要悔改，要相信。亲爱的信徒啊，当劳苦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会呼喊、寻找安息之所。耶稣让这个劳苦临到你，其实他已经同时在呼唤你了， 让你得享心里的安息。当劳苦临到你的时候，或者将要临的时候，你要想到，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恶，你要负基督的恶，或者是你发现你的恶上有很多，或者有一部分不是基督的恶的话，你要反省，要舍弃、舍己自己的邪情和私欲。当劳苦重担临到你的时候，你要关注。上帝要你学习柔和谦卑。你烦躁，你气愤、不公、抱怨、逃跑各样的情绪的时候，反而上帝让你学习我心柔和谦卑，你就甘心的伏在上帝的轭面前，唯愿他的旨意成就。你的柔和谦卑更深一步。恰恰是你最需要、最愿意发牢骚的时候，恰恰是你最低头的时候，成了一个谦卑负重的人。后来发现，你软弱的时候，你谦卑的时候，你的担子轻了。你如果还没有劳苦，还没有重担，那么当这个重担突然临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主耶稣就在这个给你重担的同时，他在悄悄的呼唤你，让你进入更深的安息。这个安息不仅是今生的，更是永恒的。阿门。我们祷告。赐安息的主，我们劳苦，受咒诅，同时你给我们希望，让我们能够得救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如耶稣时代那样，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肉的女人。被鬼附的女儿的母亲，被各样的劳苦的重担压着的人，我们一个一个的到主这里来，得着安息。主啊，让我们中间已经得着安息的，能够遇到你再给担子的时候，知道你又要让我们学习你的谦卑柔和，又要给我们上课。主啊，让我们头低得更低。我们就知道主的谦卑是怎样的。我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我愿你的担子成就你赐给的目的。主啊，怜悯我们的主，你负的担子我们没法负，你给我们的担子，愿我们都说我们愿意。愿。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